好，谢谢秦牧师的邀请啊，那也是再次代表正道福音神学院啊，然后问大家的安啊，很高兴啊，今天有机会跟大家一同来思想神的话语。我知道圣道堂啊，应该是很看重圣经哈，那我也相信每个人都会把圣经带在手上哈。那我想我们开始之前的话，我们先读一段啊神的话语哈，在。这个撒母耳记上的17章哈，我们今天就看22到26节啊。那撒母耳记上17章是讲到大卫跟歌利亚的故事哈，我相信大家应该也都比较熟悉啊。那今天的话是有机会啊，再次从这当中我们一同来思想啊这段当中的一些的经历啊，希望对我们现在的生活会有一些的帮助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翻开之后的话，我们就来把神的话啊恭敬把它读出来。来，撒母耳记上17章22节，大卫把他带来的食物留在看守物件的人手下，跑到战场问他哥哥们安，与他们说话的时候，那讨战的就是属加特的非利士人歌利亚从非利士队中出来，说从前所说的话，大卫都听见了。以色列众人看见那人就逃跑，极其害怕。以色列人彼此说，这上来的人你们看见了吗？他上来要向以色列人骂阵，若有人杀他的，王必赏赐他大财，将自己的女儿给他为妻，并在以色列人中免他富家纳粮当差。大卫问站在旁边的人说，有人杀这非利士人，除掉以色列人的耻辱，怎样待他呢？这未受割礼的以色人是谁呢？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吗？好，我们神的话先读到这里，大家一同再次来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再次在恩典当中聚集，相信这是你给我们的一个机会，可以来遇见你。当我们将你的话语打开的时候，愿你的圣灵透过你的话语继续对我们的心说话。在生活当中我们所面对的挑战，神你都知道，我愿你自己用话语再次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，也让我们在生命当中有一些的学习，有一些的经历，好来见证你话语的实在。我们恭敬在你面前，我们存谦卑的心再次来寻求与我们同在，圣灵在这当中带领我们一同来经历，奉耶稣基督荣耀的名，阿们。好，那我相信我们所面对的啊，这个是一个变动的一个世代啊，在这个环境当中很多的事情发生未必我们自己能够想象得到啊。其实在洛杉矶啊，我知道我们现在的话目前这个天气大家比较习惯啊，都是很热的天气啊，在夏天，但是大家可能很难想象我们之间的话会有这些飓风啊会来啊这些啊。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太太上个礼拜啊，刚刚礼拜天啊，就是来这边来看我啊，他的飞机就在我们的上面盘了一个多小时都下不来哈，就是要找到一个合适的空间才可以着地哈，这样啊。但是大家可以想象哈，在夏威夷那种地方的话哈，都是清风徐徐的，海浪滔天的哈，也很难想象在那种地方的话，居然会有大火会发生。所以其实这个世代其实都是在一个变动当中啊。很多时候我们在面对这些变动的时候，我们都发现这世代到底怎么了？我们其实都好像跟我们以前所习惯的哈，以前所愿意知道的哈，这种生活的话好像都不大一样。很多时候发生事情发生的时候，我们才说哦，怎么会这样的事情会临到我们？其实当面对改变的一个时候，很多人可能就像这一群以色列人，面对歌利亚来征战的时候的话，哎，对他很习惯的那种挑战，好像他们都不大习惯。哎，忽然间一个人不按常理出牌的时候的话，忽然间我就动不了了哈。有些时候的话，我们人面对这些改变的时候，就有点像一头鹿哈，然后被那个车人一照的时候的话，哇，忽然间两眼都发白。其实很多人的话，可能站上讲台的话，就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我问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哈？其实我在高中的时候的话，第一次哈，其实在大家面前在讲话的时候的话，我在下面的话稿子啊这些东西写得好好的。一上来讲台的话，所有老师同学，我一看的时候的话，我两眼发黑，啥准备都忘记了，我一句话都讲不出来，大家可以想象吗？ 你不要看今天张牧师站在那边的话哗哗的一直讲啊，结果在台下的话大家进来就知道哈，也跟我打招呼，打完招呼的话我就坐在那边很安静，对不对？好像不像的话很熟悉的，一下子的话就可以说出来。今天很多人面对改变的时候，忽然间站在你不习惯的那个环境里头的话，可能你真的是脑袋一片空白，你的反应可能都没有了啊。我们读经祷告的时候，我们说应该这样应该这样，对不对？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说以色列人你应该这样你应该那样，对不对？但是轮到我们自己的时候的话，我们并没有比以色列人更好，跟主耶稣说你没有比以色列人更好啊，我们的反应都差不多。我们都在巨变的时候的话，我们本性里面的软弱可能就出来了。而这个软弱是因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态度有问题。我记得英国首相丘吉尔他说过一句话，他说态度是一件能够带出大改变的小事。大家同意吗？态度其实大家看到这你的态度怎么样，态度好像平常都说不出来，对不对？但如果我们态度改变的时候的话，在你生命当中你就会经历那完完全全不一样的生活。今天的话在面对哥利亚这样一个人在以色列的面前的挑战，整个以色列一个月都做不了其他的事，跟我当时站在讲台上一样的话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，一个反应都没有，啥事都做不了了。很多时候的话，我们在面对改变的时候，我们真的什么事都做不了。虽然好像以前我们预备了很多，我们读经，我们也祷告，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有很多想做的事情，但这个改变太大了，这个差别太大了，这个挑战太大了，我做不了。我以前的那种胆怯的心，以前的话那种好像这个当中有一点眼高手低的那种感觉的话，就在这种挑战里面好像就显明出来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我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的话，我就发现这态度太关键了。你对一个事情的观点太重要了，观点错了你什么事都做不了。在面对以色列这个征战的时候，正确的观点是什么？对的观点又是什么？敌人强不强大？今天听不讲，回应一下，强大吗？敌人强大是不是对的观点？是。大家有点回应哈。我讲到我先，希望大家互动一下嘛，对吧？敌人强大对不对？对，基督徒你应该勇敢的承认事实嘛，对不对？敌人确实强大，对不对？哥利亚的话比不比以色列人更强壮？是嘛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基督徒的话，我们所谓观念正确，不是把别人，不是把那个强大敌人说成他一无是处，好像啥都不是，没有，敌人确实强大，这是对的观点。然后我靠自己打不过，你说这个观点对不对？对嘛，对不对？你靠自己打得过吗？你自己去跟那个哥利亚打一打，对不对？哎呀，人家一个枪的话，哇，这个瘦死的骆驼都比马大，这个对不对？我靠自己又打不过，对不对？然后再有一个观念是，我无路可走，我死定了。请问这个观念对不对？错。大家不要有惯性啊。对吧？读经的时候我们常常就是惯性嘛，但你这个对，这个也是这样。对不对？像弟兄姐妹啊，这老师上课都有一些的陷阱。不要，对错。对不对？面对的话无路可走，似乎看似是无路可走，似乎你是死定的，似乎你只能逃之夭夭。但是你读经的时候有没有另外一条道路出来？有嘛，就接下来大卫的道路就出来了嘛。阿们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什么是你的观点？你的观点是什么？英文的观点叫 perspective 啊。我仔细去查一查它的定义啊，其实字典很重要啊。我是教书的，所以比较注重定义啊。你就看那个定义的 perspective。因为这个字的话是你要从内心来观看某一个事物，然后还有它局部跟全部之间的关系。 很了解。换句话说，观点最重要的是那关系，在你所看见的这些事物的本身，其实都有一些的连结的。如果我们没有注重关系的话，也许我们就进入那个误区了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敌人强大，我靠自己打不过，一个是敌人，一个是自己。敌人跟自己的关系，难道说他强大我就一定死定了吗？不是的，你还要再把第三个你可能没有想到的关系，你把它介入进来，把它连接起来嘛，阿们。所以你不会死定的，跟主说你不会死定的，阿们。在生活当中，你所面对的每一个困境，我们永远不会死定，阿们。因为神是用这个环境在命定我们会来经历它。所以我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，我必须谦卑的在神面前来寻求神。我要相信神，神的话一定是对的。神的话在雅各书那边他讲到，新约的雅各书那边讲到，你们不要看错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我们常常看错了，跟主耶稣说不要看错了，阿们。我们是不是常常看错别人？夫妻两个常常看错，对不对？你就是这么坏，对不对？你是故意的，对不对？学生常常来，老师你看错了，我这题是这样，对不对？像弟兄姐妹，我们常常找牧师说，牧师你看错了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对不对？像弟兄姐妹，多少人际关系的这些的痛苦，就是因为我们看错了，因为我们的眼光有问题，因为我们的观点出了问题。像弟兄姐妹，我们缺乏一个合宜的观点，就像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里头的话，合一的观点又是什么呢？以色列人为什么看错了？因为他们把次要的状况看成重大的危机，他把敌人的强大无限的扩大，他有点小题大做。哎呀，你说穆斯啊，你可能跳蛋不吃力，你自己去面对哥利亚看看哈。两姐妹，我的哥利亚可能不一定是站在我面前的那个巨人，但我的哥利亚可能是我的家庭的关系，我的牧会里头所遇到的这些拦截的问题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是做婚姻家庭辅导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婚姻容易吗？容易的，我想请你上来讲一讲。哎呀，真的，我跟师母们辅导了过这么多人，我们常常跟大家解释什么叫辅导。辅导的话，就不服他就倒，这叫辅导。是不是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都在过程当中，夫妻关系太难搞了，对不对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稍一不小心的话，就天大的问题，对吧？把次要的状况看成是一个重大的危机，小题大做，然后呢，把重要的情况看似无关紧要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怎么叫把重要的状况看作无关紧要？明明他们是神的选民嘛，对不对？神在哪里？神就在他们的口中，就在他们的心里。当他口里不讲神，心里想不到神的时候，神怎么样？神就隐藏了嘛。弟兄姐妹，重大的状况没发现，神是与他们同在的。跟主说，神是与你同在的，阿们。在你的环境当中，神从来没有离开我们。我们因着看不见神，你对神的同在视而不见，以致我们就草木皆兵，心里就慌了嘛。危机来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为什么夫妻在那种重大的压力下面像鸟兽散一样？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没有看见神的同在，没有看见这个婚姻是在神面前立约而来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外在这些压力来的时候，大家就各奔东西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危机来的时候，如果我们仍然抓住自己的利益的话，我们的道路走不远的。今天的话，我们要走属灵的道路的，我们要追求神，我们要活出神的荣耀，对不对？从亘古到永远， 神就是神嘛，阿们。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，从亘古到永远，今天我们的婚姻才这么几十年，有没有从亘古到永远？没有嘛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是从亘古到永远，他是神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你遇到的问题里头，我们的事业的这些危机，有没有从亘古到永远？没有嘛，就是这么几年的危机，我们都受不了了。问题在哪里？观念错了。只想到自己的利益，以色列人想到的利益是什么？哎呀，要胜过这个人哈，要胜过这个敌人的话，王会赐下大财。有人征战是为了财物，对不对？哎，王会下嫁女儿，有人是真的美色去的。哎呀，王会哎呀，免我们当差纳粮，有税务的利益，这个怎么免税哈？美国都还好，我们加拿大是万税之国。我从加拿大那边来，我知道税务的那压力的话，如果有一条道路你可以帮着你那个免差纳粮的话，就是你请问你选不选？你事业的很多的话，就是这些的条例之间的你心里头的那种挣扎，别人看不见，神他知道。为了利益而选择的话，我们终究是走不远的。所以在面对改变的时候，我求神再次帮助我们。今天我们可以从这段经文里头简单的三个方面的话，我们稍微的一同来提醒我们，怎么样可以看见生命的全貌。马太福音第六章非常的关键，我们应该求神把我们心里的眼睛打开。你心里的眼睛嘹亮了，你全身就光明。如果我们生命当中心里的眼睛昏花的话，我们在所有这些压力的面前，我们只能够什么，在那边烦躁，在那边不安，在那边的话，我们觉得的话就死了，死了，死定了。今天诗篇四十四篇里面讲到，我的心呐、啊，你为什么在我里面烦躁？为什么在我里头忧闷？他说，我们应当仰望神，因为他用笑脸帮助我们，我们还可以来称赞他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面对这样的一个时代，一个非常快的变动发生的时候，很多时候我们的人在这个其中真的是非常的渺小。我们要怎么看待这个时代？真的在神的话里面的话，他给我们有一个提醒。第一个的话，你就是要客观来对待。你要想一想，我面对这个环境的时候，我的反应客观吗？你的客观那个标准从哪里来？从神的话而来。我们有没有看错？这个对错的标准在哪里？不是我说你错你就错，不是我说你对你就对。我们都一起来寻求神。嘿，神的话是这么说，神的话怎么说，我就什么，我就怎么做。跟主耶稣说，神的话怎么说我就怎么做。哎，大家好像不大敢说的样子。啊、不，再次跟左右说，神的话怎么说我就怎么做。啊，跟左右说哈，你说的哈。我们彼此来提醒嘛，对不对？神的话怎么说，我就要怎么做。我有没有看错了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哎呀，真的，我一摘下眼镜的话，我啥都看不见了。我的高度近视，现在又加上老花。亲爱的弟兄姐妹。哎，所以有些时候你需要矫正视力嘛。我上礼拜来这边的时候，我去 DMV 换那个车牌，对不对？对，换车牌的话要一些考试嘛。其中一个考试是什么？他问我，你戴眼镜吗？我说我戴眼镜。来，去那边旁边考一考。你知道我这个眼镜一戴上的话，以前的话啊，戴上就看得见了嘛。现在又老化，我是 progressive 啊，就是这个。哎呀，说他我看那个什么小点哦。我都要定睛观看，你知道吗？要调整一下，努力的定睛再聚焦一下，会不会看错？很容易看错的，跟主说很容易看错的。阿们，一不留神你就看花了，一不留神你就看错了。我有没有需要改变的地方？那一个月啊，以色列人都留在营里头，怎么就没有想到自己会看错呢？怎么就没有想到我有可以改变的地方呢？他们为什么高挂那个免战牌？ 面对哥利亚的话，每天的这些的挑战，每天的这些辱骂，而且辱骂越来越升级，却仍然处在被动挨打的状态。因为人从来不会很自觉的认识到，嘿，我看错了，我需要重新聚焦。真的，我那天在考试，幸亏遇到一个很好的工作人员，一次没过，两次，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再看一看。啊，我就开始调整一下，哈，调整一下，然后再聚焦一下，看第三次终于看清楚了。要不然我麻烦了，我还会去做眼科检，重新配眼镜，重新再来，你知道吗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有些时候需要恩典吧，对不对？神永远是给恩典的神，阿们。真的，在我们一次软弱、两次软弱的时候的话，总是有机会说：“嘿，看错了，再来，再重新聚焦一下，重新再想一想，我有没有需要改进的地方？我第三次的话，我就是调整一下啊啊，然后慢慢的、慢慢的，不要着急哈、啊，犯错的时候不要着急，重新再聚焦一下。我发现，原来我之前两个都是这样，咦，我这个这样跟这样有没有差别？先讲讲，如果你带。”那种 progressive 的话，你就知道是有很大的差别的。就失之毫厘呀、啊，谬以千里，你的观点才那么差那么一点点，整个的反应、整个的结果是可以不一样的。真的，通过这个考试，我需要更谦卑在神的面前，每一丁点的看错，都可能会影响到我们接下来我们人生的道路。所以我们应该培养我们一个客观的反应。怎么客观？客观就是有一个参照物在那里，你要跟他对照，跟他对齐。标准不在我身上，标准在神的身上。标准不在我这里，标准在神的话语里面。阿们，阿们，哈利路亚。我们既然随时有神的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你要时常想起耶稣所说的话。阿们。圣灵今天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，就是让我们常常可以想起耶稣所说的话，让我们在生命当中你可以随时来调整。这是第一件事情，你要培养客观的反应。第二件事情的话，你要选择正确的态度。在面对哥利亚的时候的话，所有以色列人的反应包括害怕逃走，对不对？这是一个错误的反应。包括他们贪图钱财、贪图美色、贪图美名，到最后的话，他们选择怕死就离开了。一生因怕死，就成为罪的奴仆。今天，当我们在神的面前，神在我们身上有些提醒：嘿，我们可能没有杀人放火这些罪哈，嘿，我们好像没有太很明显的这些罪，好像拦阻我们在神面前。但是有些罪是只有你自己知道的。别人不知道的，还有一些罪呢，别人不知道，你自己也不知道，但神知道。当圣灵来提醒我们的时候的话，嘿，我们的态度有问题的时候，我们就应该马上开始有一些的转变。以色列人，当他们在各样的这些压力当中的话，他们选择害怕的时候，就一定有问题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大家在我们生命里面，如果没办法勇敢面对这些挑战的时候，被害怕抓住的时候，这其实是一个提醒。对，惧怕里头含有什么？刑罚嘛。爱不够，我们爱神不够，我们爱人不够，包括你其实没有好好的爱自己，对不对？好好的爱自己是在神的话里头，你要建立自己嘛。当你怕死的时候，已经是我们有些看错了。没有正确的态度，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，一定造成一些的困境，让我们固步自封，让我们没办法去跨越这样的一个难处。但大卫有一个人，大卫他是不一样的。大卫面对这样的一个挑战的时候，实际上26节他这边讲到，大卫就问站在他旁边的人说：“有人杀这腓力斯人，除掉以色列人的耻辱吗？”那弟兄姐妹，嘿，有一个人的想法， 跟这一群以色列人是可以完全不一样的。有人来解决这个问题吗？除掉这个人带给整个以色列人的羞辱，这个人到底是谁呢？他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这样子的说话。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不要小看我们自己的反应。嘿，你是永生神的军队哦，跟主耶稣说你是永生神的军队哦。我们好像说，哎呀，军队好像不是我，我做拉拉队可以。哎呀，让我做军队，整个以色列人都是神的军队，阿们。当我们软弱，当我们怯懦，当我们不敢怀着勇敢的心来面对挑战解决问题的时候，神的名会被羞辱的，阿们。大家有没有听过？你还是基督徒哦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常常被人问这个问题？哦，你基督徒也这样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看我这个人哈，这个看上去和和气气的，对不对？啊，大家可能还没完全认识我，不敢点头啊。哎，确实哈，我们教会大家都知道哈，我是很和和气气的人，我对每个人都很好，唯独对我妈妈有点。有点随便哈，因为我知道我怎么随便，我妈妈就是我妈妈，阿们哈。哎，弟兄姐妹，这是我信主之前的状态哈。我妈妈怎么信主？是因为我在神的面前，我一直为我妈妈来祷告，我要怎么来跟我妈妈传福音？神说你改变自己。我说我有什么好？我这么好的人，我有什么好改变的？哦，在祷告的时候，神说。你看看你跟你妈妈说话的态度，我说我跟妈妈说话的态度怎么了？哎，两两姐妹，真的神就在那一阵子的话，就一直向我启示。哇，很多时候像放电影一样的话，我跟我妈妈那些对话，反复的听，反复的，我终于意识到我自己的属性，我自己的问题，我在神面前悔改，我在神面前讲，神的帮助我勒住我自己的舌头，勒住我的脾气，真的。一个月之后，我妈妈发现了改变，她很担心我啊，她来找我说：“张凯，你最近有没有什么事情？”她以为我想不开，我不像以前的我，我以前的我，我妈妈就是我调整的情绪调整的一个地方哈。她说：“张凯，你最近怎么？”我说：“没有，我最近很好啊。”你真的很好吗？我说：“我真的很好。”那你为什么最近跟我讲话好像有点不大一样啊？我说你要感谢神，这是神告诉我的。哎呀，我在祷告的时候，神启示我要向你说话要温柔一点啊。哇，他说这位神真好。所以我妈妈到现在都非常相信祷告。她虽然现在80多岁了，身体有点不好，但她每天都在为教会的弟兄姐妹祷告。她能够做，她说我能够做的就是祷告，因为她真的相信祷告能够改变人，因为首先改变的是她儿子。哎呀，这个并不是说我那个改变哇一下子就风平浪静，没有。有些时候你知道我跟妈的对话有些很好玩哈的。后来我妈就一直在我们教会聚会啊，有些时候的话她很关心我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像今天的话哈，这么热的天出来，我妈妈说你要多带件衣服。她永远照着今天最冷的时候那个温度来交代我。啊，有些时候的话我会很或很不自然，他就不想不被人管嘛，对不对？妈说你活得再老都是我的儿子啊，我怎么说不得你啊？对吧？哇，有些时候我会又会着急，对对对。然后他会跟我说一句话，你们可能大家没听过，你还是牧师哦。哎，一说到这句话，我马上就俯伏下来了。我有没有错？我有没有错？我有错。阿门。我需要改变吗？我需要改变。阿门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感谢主的话，这句话的话我近10年都没听过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但是这句话永远是我的一个提醒，你还是牧师哦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话，你的正确的态度又是什么？你可以选择正确的态度，你可以不活在以前的光景当中，是不是很难？又大又难的事，在我们生活当中都一直在挑战着我们，但我们可以不一样的反应，因为我们的神已经得胜了，哈利路亚。 阿们。面对逆境的时候，你就要选择在神的面前突破你的自己，但你一定要相信一件事情，神借着我们的突破是祝福我们周围的人。跟你哲说，神借着我要祝福你。大家不大敢说这句话哈，因为你的压力就忽然间很大很大，对不对？我们的改变是为了祝福我们周围的人，阿们。你觉得改变很难吗？我从创立教会一直到现在的话，一直跟我们教会弟兄姐妹来说，如果改变，一切就改变，阿们。跟主说，如果改变，一切就改变，阿们。哈利路亚！真的，你可以改变什么？你可以喜乐一点嘛，阿们。你可以轻松一点嘛，阿们。你可以对神认真一点嘛，阿们，阿们。我们喜乐了，我们轻松，我们对神认真一点，我们周围人是不是有福了？阿们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要选择正确的态度，在神的恩典里头，永远是我们的态度决定一切。我们的态度决定高度，态度决定广度，态度决定深度，对不对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大家记得，哎，在美国洛杉矶哈，哎，我大家是不是还有点年轻哈，年长的，84年奥运会的时候。啊，花样滑的哈，就是那个冠军哈 ，Scott Hamilton， 对不对 ？Scott Hamilton，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哈还记得？大家去 Google 一下哈。啊，他是非常厉害的花样滑的选手哈，但是啊，他这人的话，生命当中很多的挑战。他妈妈的话死于癌症，他自己是4次癌症的那个患者。每一次的话，哇，他都在这当中的话，积极努力的在面对。然后后来的话，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speaker 哈。就专门去挑战别人要改变态度的，他在他的这个整个的哈，就是他很多的这些著作里面，他的一句名言，他说 "The only disability in life is a bad attitude"， 在生命当中唯一的残障就是那种坏的态度。你的态度不对了，你的人生就像瘫痪了一样嘛，阿们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是不是？你看看以色列人，是不是因为他态度出了问题？整个一群人就瘫痪在那里，什么事都做不了。在我们面对挑战的时候，求神帮助我们保持好的态度。人生你可以不完美，而且人生也确实很多时候是不完美，对不对？但我们的态度一定要正面，态度一定要积极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是有神帮助的，阿们。若有神帮助我，又有谁可以抵挡我们呢？阿们。在生命里头，你要怀着勇敢的心继续往前。而在你的正确，你的这个正面的反应、正确的态度的同时，你怎么样可以保持这样的一个正确的态度、客观的反应，持续活在跟神之间的交流里面？阿们。圣灵他今天住在我们的心里头，让我们跟神的交流是完完全全没有任何的隔绝的，没有任何的事可以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这爱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，阿们。圣灵他来就是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头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面对难处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思想，嘿，在过往生活的里面，神他是怎么帮助我胜过那些的困难的。大卫他在面对哥利亚的时候，扫罗跟他说什么？哎，你太小了，不要上去，你上去将炮灰一下子就没了。如果你的属灵的长辈这么跟你说，请问你还上不上？大卫是活在扫罗的遮盖下面哦，对不对？扫罗都已经判定他你不行，大卫的反应是啥？哎，我是不行，但过往我在旷野的时候，很远的地方，很早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在旷野里面怎么样？我把狮子杀了，我把熊也杀了，我都是用同样的机旋甩石，而这个武器到现在我都随身带着。我的囊里头有5颗光滑的小石，我都预备好了。神他过去怎么样帮助我胜过，今天 同样是小 case， 跟主说今天同样是小 case， 阿们。
因为过去神是这么帮助我的，今天神一定会做同样的事，阿们，
而且会用更荣耀的事情来做，因为神是做新事的神，阿们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跟着神你永远不后悔的。这些年我服侍神哈，一直到现在我跟着神我从来不后悔，非常 excited。 在神的带领当中的话，神给我们的永远是超过我们眼睛所看见、耳朵所听见、你人心从来没有想过的，阿们。我们的神是伟大奇妙的神，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，神都有一个道路要跟我们走，而且每个人的道路应该都不会冲突的。天天我知道洛杉矶很忙哈，你看看我们的海威你就知道了。我想问问大家，大家知道天上的事吗？我们每一天的话，你在天上的话有多少架飞机在上面飞？你说没有，没看见。哎，是也是没看见哈、哎，大家知道吗？每一天的话，在北美的上空的话，有多少飞机在那边飞？大家好像没有关注这个问题哈，没关系，大家去一个网站的话哈，你去 flyradar24.com， 你去上面看一看的话，哇，我觉得上面的数字让我吓了一大跳。我觉得好像没什么飞机哈，在2019年，这是2019年的 data， 2019年的话，每一天在北美上空的话有超过175,000架的飞机在那边飞着，上上下下，上上下下，有没有架飞机撞在一起的？好吧，哎，你说洛杉矶的海威很容易出事，对不对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出事是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每个人没有按照自己的交通规则当守的那个义务，我们来进行，阿们。没有一个 central 的一个 data 这个中心来控制，但飞机不一样啊、飞机是有个塔台在控制的，对不对？175,000架次的飞机，在24小时里面的话，在北美上空没有一架出事的，是不是奇迹？亲爱的弟兄姐妹。所以我们需要塔台，跟主说我们需要塔台，阿们。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的这些的碰撞，这些危机的产生，就是因为没有跟塔台联系好嘛，阿们。所以抢车道，哎呀，我觉得这是我的 right of way， 你觉得他是我的 right of way， 然后砰一下相撞的事情就发生。在遇到危机的时候的话，我们为什么要读经？为什么祷告？为什么要默想？为什么要敬拜？每一样事情不可少。为什么生命当中还有这么多的难处？因为我们还真的没有时时刻刻活在与塔台的那个联系当中，那个规范的里面。所以我们读经不是为了秦牧师读的、你读经秦牧师很高兴、对不对？你这边祷告的话不是为了你的配偶祷告的，对不对？主啊，改变他，对不对？我们不是在为别人祷告，不是在为别人服侍，不是为别人默想，不是为别人敬拜，单单为了我。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就是为了我，当我领受之后的话，我才能够起来来祝福别人。我求神再次恩待我们。今天的话，其实我们在神面前，我们在思想面对难关的时候，大卫他面对哥利亚，人生有一场的巨变即将发生。大卫当时如果他逃跑了，有没有人会笑他？没有人会笑他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怎么样反应的话，没有人会说我们不对的嘛，因为这就是人性。当他领受从圣灵来的感动，当时神如何在旷野击杀狮子和熊，今天神同样可以借着我起来解决哥利亚的问题。当他勇敢地迎向哥利亚的时候，就有后来以色列人的传颂，扫罗杀死千千，然后呢大卫杀死万万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
这是不是一个指数级的一个巨变的改变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不要小看我们一个非常微小的选择，你今天不要小看你所处的这个环境。我从信主那一天，我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信主，神的话提摩太前书四章四二节，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，对吗？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跟清洁上都做众人的榜样。不是我们自己要出头，而是神在这个世代他要拣选那合用的器皿。不要以为我们这一群人很微小很微弱，只要我们在自己脚掌所搭之地，你起来像大卫那一天，他从来没想过我来是要打哥利亚的，但是他终究是打了，哈利路亚，而且得胜了，打了而且得胜了。我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学习大卫给我们的榜样，正面勇敢的态度来正视我们的难关，而且在圣灵的带领下面，你勇敢的跨越你的现在，无论你的家庭的问题、身体的问题、事业的问题、服事的问题，真的，你在神的恩典当中，神一定可以让你脱胎换骨，可以完全的不一样。因为在你的环境当中，最重要一件事情，永远有神在托底。阿们。现在的状况永远不是最糟的。我们当人呢常常想，我现在遇到的困难是最大的，对不对？我常常跟我们弟兄姐妹分享，困难呢没有最大，只有更大。阿们。在你生活当中，你会遇到一个又一个的挑战，善用你每一个的机会，随时预备好，把你的鸡犬甩石，把你的五颗光滑的石头预备好。人的意思是要害我们，但神的意思他就要祝福我们。那么在神面前，我们一同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再次在你的同在当中，我们将亲爱的家人仰望在你的手中，帮助每个人在自己的处境当中，我们下定决心，我们做一个正面积极反应的人，因为我们是有神的人。那么越积极的迎向神，我们就从神那边领受那从上头来的能力，我们可以从容的面对问题，可以解决问题，并可以用得胜我们来荣耀神。谢谢你，愿你继续用每个亲爱的家人们同在，让我们能够在生活当中继续来经历你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荣耀的名，阿们。